各位听众，这里是自由亚洲电台中国透视专题节目，我是陈奎德。我们今天要谈的题目是戾气弥漫，巨变前行，当代的张献忠现象和晚清的暗杀风潮。我们今天请来的座谈人是张杰博士，他是一位独立学者和法学博士。张杰先生你好。
奎德兄好，观众朋友们好。
大家知道，在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各地接连发生了各种无差别的杀人的恶性报复社会事件，尤其是在珠海、无锡、泰安、日照很多很多地方都发生了巨大的惨案，伤亡惨重，不忍目睹。例如在11月11日广东珠海发生开汽车撞人致35人死、43人伤的惨案，警方通报嫌疑人樊某作案是因为对其离婚后财产分割结果不满等等，但是他隐去了嫌疑人案发前曾经不服法院判决。江西的宜清、无锡的工艺职业技术学院也在11月16日发生重大的校园砍人案，造成8人死亡、17人受伤等等等等。这类现象现在被中国人称为张献忠现象。大家知道，张献忠在晚明清初的时候的中国的所谓的农民起义，实际上是大屠杀很多无辜的人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农民领袖。现在这类案件到处在传染，而且频频发生，都今天我看到消息又有一个地方发生了。所以张杰先生，据你的观察，这些所谓的张献忠事件有哪些基本特点，为什么现在汹汹而起？请。
这些案件呢，有一个很明确的特点，类似像恐怖袭击一样，不针对特定的人，现在叫无差别这种杀戮。它并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些往也处社会的底层，这个就是很有意思。它带有一种明显的特征，就是报复社会。
是
它本身呢，在社会的底层受压迫、受剥夺，所以它生活得很不如意。但是呢，他没有勇气，或者说没有这种思想的深度，去追究到底自己遭受这种不公不义原因在什么地方，是不是社会制度出了问题。他目前来看还是有一些这一方面思考不足，然后呢，他就把手啊伸向了就比他
更弱的人，
比如说一些锻炼的人呐，或者没有防备的人呐，一些普通人。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称之为报复社会，我觉得可能比较准确一点。
是
因为报复社会它当然没有特征，要说原因，
对，我们待会儿再仔细谈谈原因。这个原因会比较大的一分析，有可能很多不同的情况。同意你的看法，我也觉得所谓张献忠现象来命名这些对社会的报复现象，无差别的报复实际上不够准确。但是呢，我们从这些现象中间乱糟糟的，到处是凶险，到处杀戮，今天不知道明天在哪儿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使我联想到了清末的暗杀风潮，很著名的。大家知道晚清末年的时候正处于社会转型，清朝已经摇摇欲坠，发生过一大批的暗杀风潮，这个是众所周知，而且是非常的出名的。因为当时有一批革命党人，孙中山在海外，国内也有很多黄巾，很多人为推翻清王朝曾经发动了很多次的武装起义，例如镇南关起义啊、黄花岗起义啊、武昌起义等等。但是比这些起义更加频繁、更加接近在民间大家感到恐惧的，是针对清廷皇族宗室高官大员的很多暗杀行动，它的次数之多、范围之广，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非常多。据不完全统计，清末革命党人进行的暗杀就多达数十起，很多都曾经轰动一时，当时已经有报纸了。所以简要的回顾一下这个清末年间的暗杀风潮，来对照一下我们当下的中国的一些社会报复事件、杀戮事件等等，我觉得还是蛮有意义的。当然我自己呢，也是我后来写东西啊、写书啊、写什么，都对清末这一段转向民国这一段时期特别关注。所以我当时很年轻的时候，当时去的清末的那些发生行刺案啊，例如徐锡麟啊，例如秋瑾女士啊，很多很多人，尤其是读了像秋瑾的书，当时我正好是在一个甲子，秋瑾去世以后一个甲子之后，就是60年之后1966年10月，我在目睹中国当时正在文化革命，这在刚刚开始进入高潮。 满眼都是红海洋，满眼都是血腥，所以当时写了一首诗。当时虽然是年轻人火气很重的诗，但是想来这首诗也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至今我仍然能感受到当时的那种心情。我也想通过我自己当时这样一个观察，一个心情来反射秋瑾的时代和现在的中国的社会情况，中国的一些年轻人和中产阶级他们的一些看法和心情。当时正是毛泽东刚刚发动文革不久，1966年10月，我当时写的一首诗就是把秋瑾的一句话展开为一首诗。秋瑾女士大家知道是非常著名的一个革命者，称为剑湖女侠。所以她留日归国以后，在安徽的安庆策划反清起义失败以后，于1907年被捕。当时她任绍兴的大中学堂的督办，他在被审判的时候仅仅写了7个字，就是一句诗了，秋风秋雨愁煞人。我把他这个7个字展开写了一首七律，就是秋风秋雨愁煞人，漫地漫迁映赤痕，千载曹操标意志，九州代代造黄昏，坑儒尽笔有情事，转赴投江无楚魂，夜夜梦清天河水，一荡红会洗乾坤。当时我只仅仅20岁，要深陷毛泽东的红海洋，就不多谈，我自己也受到了很破坏和很多困境，所以自信难忍是非常的忧愤，所以把它展成七律。包括后来还写了一些，除了2、3个极为信任的亲人和好友外，并没有给其他人看过，因为这个事如果是被当时看到，肯定是坐监狱，甚至是被枪毙都有可能。但今天把它公布的也是缅怀剑湖女士了。我想听听您对当时清末民初这样一个所谓的暗杀浪潮有些哪些你的了解和观察，你有什么感想？请。
我分两个部分说。第一个呢，我对您这个诗啊，我谈几句。刚才听到您这个诗，我感到很震惊。为什么呢？因为1966年呢，刚刚是516文革发动文革，
516以后了，对，6月1号北大的大字报已经以后，后来抄家，我写这事的时候，我们家正被抄家以后，
所以能够在那个时代能够认识到漫地漫天映赤痕，这不得了，因为坦率的说。我就看了像徐有余老师他们的这个回忆录，
他们都和我写年龄差不多，其实徐有余、胡平啊这些都是。
那个时候都是满腔热血投入到革命的
文革去了。
您能够提出来这个，那比这个叫什么娱乐课，我觉得还不得了。
可能算是有一点先知先觉，但当然也和我家庭，但是我家庭刚才被抄家，自己被整肃等等有关系了。
就是被抄家，但是很多人认为呢，抄家可能过分了一点，但是呢，当时这个共产党的就是一种新社会新国家呀，
是
非常的新，所以您那时候能够有这一个认识，那我觉得不多，所以您可能需要把您的回忆录可能
是我正在考虑写这些东西。对，
我觉得这不得了。你像张志新呐、还有很多啊，林昭啊等等，能不能就是在那个时候，文革刚刚一发动，就能够认识到共产红祸？哎呀，这个很难，这个实际上是很难的。
而且他还直接点出，他实际上和秦始皇、秦朝有2000年来，他差不多都是这样一种统治形式。
对呀、毛泽东就说嘛，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嘛。所以你在那个时候20岁的时候能够提出这一个，哎呀，我觉得您只要把回忆录包括您这个父辈的历史要写一写，可能会对这个中国就是后一代觉醒会有很大的帮助。这是我简单的说这个问题。
好，谢谢。
清末呢，那是一个非常波澜壮阔的一种时代啊。但是我们必须要说一个问题，清末的这种革命跟西方是有密切关系的啊。
当然，
其实在中国本身来说，它似乎并不具有说我去推翻清王朝，去结束这皇权统治。我觉得可能有2个因素，第一个像孙中山他们还是继承了这一种西方的那一种革命的这种基因，或者说这一种文化，想了建立共和，因为 当时跟皇朝相对立的就是共和嘛，所以说呢他们是这么一个，并且在那个时代其实放眼世界运用一些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腐朽邪恶的政权，这在世界上其实当时都认为是一种正义的行为。
是是是，
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还需要看到就是俄国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是
因为在俄国啊，其实这种暗杀事件俄国还是比较频繁的，像比如说十二月党那个之后吧，就频繁的出现了一种革命的方式，
暗杀行动。对，
来起中国呢这一种暗杀呀，我只记得啊，在史记里面有那个荆轲刺秦王，就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
不
复
还。
啊，这个给我当时很大的震撼。但是中国好像刺杀官员这个事好像不是很多啊，但是在清末的时候啊，因为是属于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时代的开启，所以出现了很多这样的事情。当然也有的我觉得还是很奇怪，有些人其实并不坏啊，说啊吴大臣是
啊，考察是先进人物，立宪派啊，他们都是。
对呀、啊，但是被那个吴越啊，吴越
这些人是更激进的。吴越这些和我想受了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还有俄国革命的影响。
对，还有的人他比如说他被刺杀了，一些官员他还说嘛，他说刺杀我的是英雄，然后就说这个实际上就是当时我觉得还是带有一定的盲目，但是
是是是，
他是革命的时代，并且呢也催生了很多英雄，包括我记得啊，就是被我们现在把他负面就是贬得很低的，比如说汪精卫，汪精卫在当时可不得了啊，
那是全国知名人物啊，又是英雄又能写诗，本来是个文人去刺杀。
且啊，他不是有一句诗嘛，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嘛。
是，这首诗传入很广，非常感动人。
对，汪精卫他当时的地位是比蒋介石要高的。
是
是吧，
孙中山更相信他，总理遗嘱也是他笔录的嘛，孙中山说的最后的遗嘱。
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是是是，
身体根本就无法去写这些东西了嘛。所以说在那个时代还包括我们如果要记的话还有武昌起义了，是吧，
是
在武汉那个地方就是制造炸弹啊等等，最后导致清王朝覆灭。所以说当时的武装起义革命运动认为这种暗杀行动是一种正义的行动，而不是一种像现在很多那就是
恐怖袭击
不一样，时代不同。所以在那个时代正是清王朝即将覆灭，而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共和的潮流不可阻挡，所以在那个时候大家用一种非常规的方式希望迅速的终结一个腐朽的政权，暗杀甚至被成了一种赞美。
是
啊，很多很多出来一些不得了的英雄，您刚才谈到的秋瑾，
这个情况这也可以看出社会潮流的变化，包括一些社会思潮等等，当时是恐怕更多的尤其在中国更多的受到了俄国革命和更早一点的法国革命的影响，把这些事情都作为非常正义，当然它的总的价值取向是相当正义的，所以我们就谈到这一点。但是它确实它的手段它的做法恐怕现在要受到很多批评和讨论。不过就是当下的中国的张献忠化和就中国现在社会的这种社会报复社会暴力化的加速是标志着现在中国社会的一个大大的乱象出现了。不过这些事件我们看到的是大多数啊，现在的大多数，但是慢慢的我们后来要讲到有些变化了，滥杀无辜驾车撞人啊，的婴孩妇女老人不分青红皂白，有些人宁可报复社会也不敢反抗当局，这和清末的暗杀还是有点不同。清末的革命者他的暗杀目标是非常清晰的，他的对象就是黄柱公宗室高官大员，都是清朝极具政治的影响力的人物，他们要杀的是这些人清清楚楚，他没有说是李逵一样乱杀这个社会上的老百姓，他们认为这些皇族高官对民间的苦难负有责任，对革命人士的受刑和死亡负有罪责，所以他们要报仇。所以虽然他的暗杀是法外行刑了， 但是在一个从来就没有法治、没有独立的司法、只有官方单方面单向杀戮的这样一个国家是不得已的。例如刚才你谈到的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他就是自己甘愿留下来流血。他说中国过去为什么我们变法没成功，就是因为没有人流血，请自嗣同死，请自我开始。王兆敏、王精卫也是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秋瑾的也主要专门说过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等等，他们当时的历史情况下就是这样，而且把这个当成非常高尚的侠义的行为，他有正面的一个价值取向。虽然是说我们现在看来是相对暴力了一点，但是那个大体上还是有个是非重因果，有冤报冤，有仇报仇，你要针对造成你人人灾难、造成中国的灾难的人去。但是目前为什么张献忠现象，所谓的张献忠现象带有某种盲目的暗杀无辜的特点，张杰先生在你看来这个和目前中国的社会状况、中共的统治这75年它有什么关系？请。
目前呢这种张献忠化，张献忠嘛就是暴君呐、农民起义军非常残暴，其实他杀戮外面的倒是少，对老百姓的杀戮倒是比较多的。实际上跟他挂上这个标签也是说了这种暴力事件他是没有没有一个对制度的指向，没有一个对政权的指向，而是把手伸向了更弱的群。
是，
但是这标明什么呢？标明中国正在暴力化，或者我们说的中国正在走向流氓化，预示着习近平所说的这个共产党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那基本上就破产了。所以呈现出一种末世征兆，因为大家要知道，像这种滥世、这一种对老百姓相互的杀戮，这一往往体现在一个王朝即将崩溃的时候，它体现的比较明确。那么为什么会成为这种现象，而没有成为清朝的那么一种革命者的那种形象？我觉得恐怕跟他这种社会的觉醒还或者他的基本的原因还是有关系的。为什么这些人会出现一种不社会的现象呢？我觉得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遭遇了社会的不公不义，他们处在社会的底层，所以他们心中有怨气，甚至觉得生活非常的绝望。我们就举个例子来说吧，其实中国社会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严重不公的福利制度。
是
西方的福利制度它是从什么时候什么人开始，从穷人开始，然后进行救济，逐渐蔓延到中产阶级，它是一个从底层往上的一种趋势。而中国的福利制度呢是从上往下，叫恩赐，我把它称之为涓滴，就像那个泉水一样，所以你靠近泉源的地方你得水就多，你远离泉源你几乎就没有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离休干他可以住高干病房，一年花个几十万一百万医疗费跟他都没关系，全报。而老百姓农民怎么办呢？农民的医保可能一年就20美元，所以你从这个角度这是极具的不公平。就是西方国家跟中国它有一个逻辑上的问题，西方国家认为建立国家的目的就是为老百姓的幸福，那么你这个成功人士你占用的资源也多，那么你应该多交税收，
是
把这个税收用于社会福利来救济穷人。而中国的问题它是恩赐，就是首先我给那些对政权有用的人，保政权的人，我要给公务员，我要给高官，给这种红色家族，然后慢慢的就给了社会边缘的人士。所以他是从上往下，越靠近政权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越远就越没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呢他都是因为被逼生活无奈。比如说在多很多年前有一个叫陈水总，厦门就是那公交车的纵火案件，
是
他就是下乡回来以后就没有生活着陆，就在门口摆一个小摊卖我们叫麻糍，一种像年糕一样的东西，最后又被人家没收了，多次跑政府，直求政府给条活路。 但是没有，最后他想，你们都活得快快乐乐的，我这活得连路都没有，干脆死，大家一起死。所以他是这么一种想法，也就是说他自己的不公不义，他没有上升到对制度层面的思考和反抗，相反呢，他就跟他的相邻的邻居或者相邻的朋友他进行一个比较，就认为，甚当然了，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可能就嘲笑他嘛，所以他就更加的绝望。所以中国的目前这种张献忠化，它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制度严重不公，再加上中国经济现在也出大的问题了，是吧？经济不好，失业率高，那怎么办？医疗也有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非常重要，就是没有地方讲理。
对，就是没有地方伸冤。
在邓江湖时代，或多或少可以上访，现在老习他把上访也把它限制住了，你想上访门口站着警察不让你出去，所以说那你说这个压力问题又不去解决，你一个劲的盖，一个劲的压，它火山总有爆发的那一刻嘛。所以在这种情况，它带有一种其实就是对社会的绝望。我们可以举个例子，为什么在江泽民时代那个国有企业上百万人上千万人下岗，就没有出现
今天现在这个情况，
不多吧，不能百分之百，是吧？为什么呢？就是没有希望。我觉得根本的问题就是中国整个社会失去了希望，
而且他都找不到他要报仇的对象，根本接触不到了。你说在江泽民时代，我们后期要杨家这些他还知道，哦，那些派出所的警察把他干掉，现在连根本接触不到这些权贵者了，又找不到人，他现在心里憋了一肚子火，找不到人，又没有任何独立的司法体系为他伸冤，所以完全绝望。再说这些国民确实七十多年来的这个灌输教育奴役式的，他们对统治者强者都有非常大的非常深入骨髓的那种恐惧，面对了他受了苦受了不公强暴霸凌，他没有胆子向上面的，或者也找不到上面谁该负责拼谁不，所以他就对象又这教育使他毫无恻隐之心，没有悲天悯人，所以唯一的泄愤途径就是指向比他更弱的，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人性中的幽暗面在中共这个体制下被大大的放大了。当然情况不是说是现在就完全固定不变的，不是所有的事件都是张献忠事件，正在情况大家注意到了，情况正在起一些变化。当然其实前一段时间过去，包括胡锦涛江泽民后期也有一些变化，后来到习近平了以后就反成这样一个情况，但是现在即使这样一个情况，人们变化还是非常的快的。例如我们刚才谈到的11月16号的江苏无锡的那个事件，那个公益职业学校的杀人事件，死了8个人，当然很多人开始把这件事情传开了，有大陆南方多地人员密集的劳务市场流传多种手写的告全国人民书，直接的说纪念无锡惨案8位受害者的方式就是要打倒间接害死他们的这个体制，这个告人民书号召全国工友们学生们人民们都行动起来，呼吁打倒共产党。受此影响，广州一个职业学校的学生也组织起来手写传单，最新的还有重庆的学生也开始动起来了，他们张贴出了手写的传单，就直接对中共的体制打倒专制独裁的中共。重庆高中生还希望大家不要让我们成为孤立的勇士，不做奴隶，站起来，不要改良，要革命。一系列的情况还是在逐渐的发生，特别是在敏感的年轻人中间开始出现。我觉得这个还是目前的一个可以观察的值得注意的一个动向。看来当下中国社会的民情是非常汹涌的，这个它的演变也是非常快的，包括刚才说的年轻人已经慢慢的看到了这个制度的基本的问题，所以它越来越相似于晚清的暗杀时期了，不仅是社会戾气的高涨，而且它的矛头所向也逐渐的开始清晰起来，开始不像那种完全滥杀无辜的，他们开始总结这些事情。你的最后观察，现在有些基本的这个情况出现以后，中国目前的情况当然内外交困了，国际社会的压力，川普总上台，国际社会的压力空前的加大，国内的情况也是这样，你看看目前类似晚清的一切条件都出现了，所以中国目前的情况和晚清末年的相当大的相似度已经也逐渐的出现了。你的观察最后有可能走向怎么一个方向，请。
就是说这个出现目前这一种报复社会事件的频发，其实就体现出中共啊统治已经进入到了尾声啊，或者说展现出一种末日的景象，这个还是很明显啊。因为事实上中共啊统治文革结束以后呢，本来就应该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但是邓小平呢通过啊发展经济，把中国人引向了发财致富啊这么一条路。但是呢邓小平又没有去改变毛泽东建立的集权主义制度，所以注定了中国改革开放它就会沦为第二次洋务运动，
是
最终会失败告终。而习近平呢他是抱着旧党，但是他的旧党采取的方式就是让共产党永远执政，对人民重新使用集权主义的方式进行控制进行打压。那么这样一来，就是说本来在胡锦涛时代已经看到了这个点，为什么胡锦涛提出要和谐社会，为什么要科学发展观，江泽民也看到了，他提出三个代表。江泽民的办法就是招安，就是说把这些民营企业家呀这些人都集中到共产党里面变成自己的人，自己不会去打挤吧。但是习近平呢走了另一条路，就是用前苏联的一种政治上的控制清洗啊，所以说他最担忧的是共产党变成前苏联，但是他让中国走向前苏联，那结局肯定就是最终的覆灭了。
是，我觉得可能比苏联还要惨。
但是呢我也要说一个，就是说通过这种报复社会的事件，中国能不能走向一种啊推翻共产党建立啊宪政制度啊，或者说这一场运动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开始，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对这个其实我可能
存在很多变数的，就是各种可能性。
对，所以说呢就是说能不能大家走到这一点，因为中国是个集权国家，集权国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呢它很难民主转型，集权国家往往都是通过暴力的方式最终轰然倒塌。
是，
但是前苏联戈尔巴乔夫领导下它是一种特例，但是现在的中国我觉得我们要看到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在崛起啊，包括大量的农民工，而这些农民工啊，成为了新的无产阶级。他们是希望革命的，但是要注意，他们这种革命并不是说仅仅是针对共产党，他们也仇恨那些城市里的人，
是是是，
对他们进行剥夺，对他们进行蔑视。还有我们有6000万已经长大的留守儿童。他们没有爱，他们的内心充满仇恨，他们的童年遭受着苦难，在中国人又没有宗教信仰，所以能不能和平的最后推动通过抗议合理非的方式实现中国政治转型，对这一点我实际上还是持一种比较悲观的看法。我觉得中国正在走向革命，正在走向暴力革命，
是
腥风血雨会到来。所以说啊，一个不反思的民族，它最终就会重新尝到。
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也是存在的，而且是可能性也相当大。现在就是大家，所以也是现在呈现着大家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不管知识界还是其他的中国人，都是觉得是要改变，但是。争论的很大的问题就是在是不是现在的变，大家看到了变局的各种各样的因素引起来，各种不管高层中层低层都是这样，这样一个情况，有些人就说恐怕最稳妥的办法还是回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问题是能不能回去以后会产生怎么样的情况，还有就是很可能要革命，但是问题是国际社会也是非常害怕中国那种大乱局和大革命，然后这次乱子就比过去恐怕更大了，恐怕对跟国际社会承受不起，所以也有是可能和内外结合，就是所谓的共产最后变成共管的问题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情况都存在，我们不知道，但是大家会希望能够尽自己的努力使得这个过程 稍微文明化一点，稍微能够在中国人自己的力量的操控之下逐渐的出现，但是这个可能性并不是很大，但是大家还是在期待或者还是在做努力。我知道很多很多人，不管哪个阶层的人都在做这些努力，希望为中国祈祷吧。好的，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里，谢谢张杰博士，谢谢各位听众，再会。